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家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的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刘芳，很高兴又能够在这个时间里面跟你问好。有一首歌呢非常的火，就叫做《时间都去哪丢了》。时间啊，真的是感觉特别的奇怪。刘芳自己呢，好像小的时候觉得时间过呢不是很快，一个礼拜呢好多事情发生，一个礼拜有哪课，哪天早上下午的课表都是记得呢。但是呢，好像到中学的时候，就感觉时间啊，过得变得快起来。好多课表啊，我都不是很记得，就很快的过了一个星期，甚至是一个月。结果呢，到了现在，我觉得时间好像过得更快了。一不小心啊，就过了几年了，结果是自己想想都认不得咋个就过来了。就像在《爱在人间》这个节目里面啊，原来刘芳已经出现了大概4年以上的时间了，想一下，真的是觉得挺不可思议呢。所以有时候时间的流逝啊，我们真的是没得办法控制呢，甚至说是对时间流逝的感觉都不太一样。不过呢，时间却是最公平的，因为呢，它都是24个小时每一天，365天一年，这个定数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可能因为我们的经历等等那些问题，随着时间的过客，我们对时间的感觉，时间对我们造成的影响也都不一样了。有时候啊，时间其实并不少，要是看看我们自己到底选择花时间在哪些事情上。简单的来说啊，如果说是你很在乎一件事情，那么可能就为这件事会腾出更多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可以想想，新手最重要的到底是哪样呢？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在这些事情上呢？各位，有些时候啊，明明是很重要的事，但是我们因为其他的原因却花了很少的时间在这些重要的事上呢？其实这些问题不需要马上回答，但是我们真的需要想想，咋个来更好的珍惜我们的时间，更好呢把这些时间放在我们所看重的事物上面。
锁住时间，让感动蔓延。你的手心许着盟约，后一起锁住时间，留更多纪念。最爱简洁，属于我们的细节。
我决定这次不会一眨眼，快乐就剩下照片，幸福就剩下怀念。我听到真心碰到真心的瞬间，发出了清脆铃声，像音乐美的人落泪。
这一曲肺腑之言让天听见，做一件无怨无悔的事让天看见。会不会听就忘了转动时间，跟着我们的故事记录又赞美。
Yeah.
铁齿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暑天的智慧。新火故事，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新火故事这个环节。我们正在讲的故事呢，是改编自传记小说《鲨鱼》。这本书是关于一位叫做傅南人的宣教士他的故事。傅是富有的富，南是南里的南，人是人字的人。傅南人虽然是一个中国名字，但实际上他原本是一个英国人，他来到中国以后就取了这个名字。傅南人来云南宣教30余年，将拯救灵魂的好消息带给了傈僳族人民，也在传教期间为原本没得文字的傈僳族创立了文字，使他们的语言文化得以流传。傅南人出生在英国的一个富裕家庭，他不仅在理工科学上成绩优异，而且在音乐上也很有天赋。这位满有才华和能力的青年人一直心系大使命，希望能够向中国传福音。于是在1908年，当时才23岁的傅南人经过缅甸来到了云南腾冲。在最初的几年当中，傅南人遇到了很多的怀疑和困难，一直到1916年，他才成功的使3个家庭归信了基督。不过后来呢，这些信徒自己继续了起来进行家庭的福音布道。2年之后，当地已经有6万名信徒受洗。神使用忠心的傅南人建立了强而有力的本土教会，其深远的影响流传至今。上回我们讲到，南人和蔡老五花了6个星期到附近的山中去勘察，接触到很多的傈僳族人，还有克钦人和傻族人。他们每到一个村庄，男人都跟他们讲道传福音。之前被鬼迷惑的老蔡一家和小混的村民也终于丢掉了拜鬼的祭物，重新回到了跟随神的信仰中。男人的身体也渐渐的好了起来。但正是这个时候，上海那边来信要求男人离开腾冲去沙普山，加入到东边的队伍。南人心中很是放不下这些傈僳族人，但他也明白东部的需要。正在困扰的时候，上海又来信告诉他，可以按照神给他的感动继续留在腾冲。如果他如此坚持，那么总部并不会强求他。于是，在祷告之后，南人选择继续在腾冲的工作。那么接下来，南人又会遇着哪些人、哪些事呢？我们就一起来听。
恶毒烈的心，勇健的故事，糟糟心。心烧抓的火，点燃的刹那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心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男人决定留在腾冲，那他也需要重新的来衡量他的工作。他不害怕爬山的辛苦或艰难的原始生活，他反而很享受爬山。但是当他想到他要自己一个人去到这些人中间来建立教会，他就感到有很大的压力， 因为他需要跟那些傈僳的势力怕到那百鬼风俗下对抗。男人想起来就觉得不寒而栗，但他也晓得神的计划中是没得独自为战的工人呢。女帝会当然会支持他，但现在人手缺乏的情况下，显然还没得人选可以跟他一起来同工。每个人都在致力于中国的工作，已经尽其所能了。男人在写信回家的时候，他也在信中请求了母亲一件事。他说：“母亲，我晓得你一直在为我祷告，但我也想求你一件事，请你可找到一群有同样心智的同胞，在同一个时间一起祷告。这同样的心智，就是为了中国福音的需要。这个小组的人数多少无所谓，聚在一个地方，或者是分散在各地都可以。不过，希望在同一个时段，大家都可以为同样的事情来祈求。母亲，如果你能组织一个祷告团，我会按时呢写信给他们，告诉我的情况。”这是男人第一次建议用这种远程通工的方式来工作。他的母亲也积极帮助他建立起了一个远程祷告小组。于是就在他家乡的地方，两三个人一组，在遥远的地球的另一边，也在跟男人一起靠着祷告来通信。这些小组成员对此也是非常认真的，他们像业务上的伙伴那样来办理这件事，清楚呢承认承诺他们一定要坚持这一份工作，为男人守望祷告到底。男人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又继续回信给他母亲说道：“在家乡有这么多热忱属灵的信徒，听到这样的好消息，我非常感动。教会祷告的力量是何等的丰盛！我多么渴望自己或指定的傈僳人都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份坚定祷告的财富。”不错，因母亲的关系，我也蒙福了不少，已经得着了一点这样的福分。但我也非常希望这个祷告守望的圈子可以再扩大一些。我们在傈僳人中的工作，就灵性的方面来说，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魔鬼会利用一切的武器坚决抵抗我的工作。我也晓得，如果一个传道人以为神的工作都是一帆风顺，那真是个傻瓜了。如果没得挑战或难处，为何还需要传道人呢？求神怜悯，我不会让任何事情阻拦我在神指引的道路上奔跑呢。但是，我若晓得有固定的人以祷告来支撑我，那么我会更加大大的得力。我深信主必要在指定的傈僳人中动工，只是时间早晚而已。男人写下这些话的时候，他还晓不得将来他要面临的战争是如何的剧烈，但正如他自己所说呢，求神怜悯，我不会让任何事情阻拦我。男人就是以这样的一种精神可勘察他在萨尔文加上游的那些地方，然后决定定居在傈僳人中，开始他的工作。男人可踏车萨尔文加谷底呢和傈僳人聚居的地区，不是他一个人，还有那位来自缅甸的雨巴号相伴。 另外还有一位不买进行会猎户会呢各司先生也跟他们随行。这位各司先生倒有50来岁，说话幽默，给大家带来了很活跃的气氛。他们三个人再加上一个李素向导，一共4人呢，一起前往北部那荒蛮又冷清的地区，一共走了2个礼拜。这是正是冬天，他们原本想的趁冬天出来，因为天气干燥些，可以避免雨季路上的潮湿和泥泞。大不了这山中啊，仍然还是风雨大作，使旅途比想象的更加危险。男人在日记中也写到这次旅程，他描述说，我们在10000英尺的山顶上过夜，2天以来都没见着任何人。黑暗降临，雪花飘坠，同来的那个李素人替我们打了一个棚子。早上起来的时候，发现地上的积雪已经很深了，把路都盖起来了。那个李素人啊，他更是湿透了衣裳，在寒风中颤抖。我们必须要找路下去，唉，真是苦得不得了。预报后还把脚给刺伤了，一路都留下血迹。他曾经在缅甸的时候，从来没身处这样的雪中，对他来说，真是极其艰难。直到下午很晚的时候，我们终于找到了没下雪的地方，才能生火吃饭。途中我们还看见持枪的土匪，不过感恩的是他没来打劫我们。他们这一次的出行带了一张云南省的新地图，是戴维斯少校绘制的。他们还带了一份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呢关于这个地区的报告。他们上山的路变得越来越窄了，有的地方可能只有10几20公分宽，然后旁边就是千尺悬崖。然后他们从山上向远处望去，就瞧见李素人的小木筏危险地挂在那有水源的地方。他们很轻松地发现，在这个区域大概有30000的土人居住在这里。在这次勘察之后，男人又再次返回这个地方。春天来的时候，男人以小伙为家，蔡老五是他忠实的同行者。男人只会就住在那挂在山边的李素小木筏中，他似乎很享受这个房间。在日记中写道，2000英尺下有咆哮翻腾的火水，海拔在11000英尺以上，周围也有美丽的群山环绕的。我住的这个小房子实际上是用竹子和稻草所搭成的，已经支离破碎了。虽然漏水漏得很厉害，但蔡老五用一些芭蕉叶铺在那些腐朽的房顶上，地面则是踩得很结实的泥土，还有一些旧箩筐、篮子之类的东西啊，撒了一地呢。不过即使是这样，我还是处之泰然，已经别无奢求了。男人出行的时候所带的东西是很简单的，他带的一本希腊文的圣经，还有其他几本书，一个盘子，一个杯子，或睡觉的一个毯子。 这里所让家提供他日用的饮食。而他的浴室啊，就是这2000英尺下汹涌的河水。时光飞逝，男人发觉他从前征求祷告的童工，那真是十分必要呢。他现在更加觉得需要祷告的支持，这样的需要越加的迫切。虽然他预感有大量的黎族人将要归向基督，但是这日子还长。他祷告、传讲、教导，期待的神要赐下那些可以收割的庄稼。但此时这些黎族人根本是还无动于衷。他们虽然殷勤好客，态度和善，但是他们对耶稣基督的福音仍然毫无兴趣。这样已经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层奇怪可怕的阴影好像笼罩了男人的整个灵敏的生活。他迷糊不改，他发现自己好像身处在低沉忧郁之中。一开始他以为是自己孤独的缘故，常常被一种寂寞的感觉所吞噬，但是慢慢的他发现这不是原因。于是他怀疑可能是食物的原因所导致了这样的反应，但是他也明白这也不是原因，因为他早已习惯了这点的饮食了。男人挖的窗外层层的雨雾，这雨雾就好像他内心的苦闷一样，一直笼罩着他。不过他逐渐意识到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好像对他的灵魂在百般摧残。他被一种深沉的叛逆的怀疑所攻击，内心那个怀疑的声音一再反复地问他说，你的祷告兑现了吗？哼，根本没得人听你的信息。你看，最开始相信的几个人，后来还不是都回头走老路了？你看嘛，根本没得用。你根本不该留在这里，拉萨这个笨差事太傻了。你来中国这五年啊，也没得哪变化。你自以为被呼召成为宣教士，哼，做梦罢了。你最好赶紧走算喽。好好那个禅人，这根本就是一个大大的错误。被这个心中的声音所折磨，但是他也感觉自己的这一份沉郁难以解决，难以释放。到底咋个整呢？ 男人下山的祷告。下山求告，求他差派一位天使来到他的身边，带他走出这黑暗的深渊。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星火故事环节。刚才跟你讲的故事片段是来自于《鲨鱼》这本书的第四章的内容，讲到湖南人在丽苏地决定要定居下来，决定一心一意呢要传福音，跟他们一起同住同吃。但是虽然这些丽苏人耐心地接待他，但是却对福音内容完全不感兴趣。而就在此时，男人的心灵也备受冲击，他的心中被笼罩的一层阴影，很明显心灵都受到了攻击。那么接下来男人又该咋个办呢？是否有人会来帮他呢？那么下回我们会继续要讲，你要记得来听哦。
如今活着不再是我，基督在我里面活，你是我的所有。耶稣，因你的宝血是我的自由。耶稣，因你钉痕的双手拯救我。耶稣，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家人，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专门制作的《爱在人间》节目。那么今天时间也是过得非常快，听故事啊，听的听的，哎呦，这个还没听够就过得了。就像刚开始节目的时候，我们说到，时间真是很奇妙。你在不同的年龄之下呢，感受时间也会觉得不一样。时间里面真是承载的非常多的东西，承载的我们成长的每一个历程，每个时间点，每个变化当中，也都证明了时间对我们的刻印和影响。是呢，虽然时间过得很快，但时间也带给我们盼望。期待下回再次与你相会，祝你晚安。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是桃花染红等待的脸，是鸳鸯弄皱三月的湖水，是春风围绕把我们圈在里面，思绪飞舞成蝴蝶。走进林